好，今天这个题目叫做美国当代的文化战争与基督信仰。今天我们会主要的把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先讲清楚。那2020年我们都知道是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年代，教会的聚会停止，因为选举或者等等的政治性的因素，我们看到教会里面的分裂，看到家庭的不和，看到整个社会的极大的撕裂。我们身处在一个见证历史的时代。哥罗西书2:8，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看看今天的世上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到底是什么。先来看一下，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在新闻当中，真是每一天你都会发现有不同的新闻出现。这是一个教授初中数学的一个手册啊，这是在2020年10月份啊，它的题目是寻找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是要怎么样消灭掉在数学教学中的种族主义。里头有一段前言哈，在洛杉矶教初中数学的12年里，我没有一次在自己的课堂教学中研究过白人至上主义和教育政策的交集。回过头来看，我坚持了色彩排斥的意识形态。什么叫色彩排斥呢？就是 color blind， 就是不看人的肤色啊。他说他坚持了这种意识形态，并且宣扬了一种功利主义神话的教学。换句话说，他没有思考种族和种族主义是如何在课堂上表现出来，也没有考虑到他是怎样同流合污，靠自己努力拉升自己的错误观念得以延续。这一套的教学方法正在俄勒冈加州全面的推广。它是一个投资公司，而且这个投资者是 Melinda 和比尔盖茨的 Foundation。怎么个在数学的教学中消除种族主义呢？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语言学的教授就把它总结了一下，我就把它翻译了。什么是数学中的种族主义呢？在数学教学中寻求那个正确的答案，这是一种完美主义的表现，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一种思维。老师是老师，学生是学习者，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你如果认为学生应该达到老师的期望啊，没有达到是一个问题的话，这是种族主义。按线性的方式教授数学，按顺序教授技能是种族主义。重程序上的流畅性，就是如何知道做分数、做那种长除法，这也是种族主义啊，而不是概念性的知识。什么叫概念性的知识呢？就是说你在教数学的时候，教这个数学它是关于什么东西的，从概念上去理解，而不是具体的去学数学去把题解出来。他认为说，黑人孩子的聪明之处在于知道数学要做什么，知道它是怎么回事，而不是真正去做数学。这是他们教授的方法。你可以想，如果用这种方式来教小孩，你教出来的学生肯定是不会做数学的。然后第六，要求学生写解题步骤，这也是种族主义。我们在家里就是最难的，就是要小孩把他们的数学的一步骤一步一步的给他写出来。第七条说，要求学生在发言前举手，除了打破思考和学习和教育的过程之外，还在强化家长制和权力囤积 （power hoarding）。你现在觉得这都是什么？然后这是一个学校发给他的家长，要他们的家长去解构他们的 whiteness， 解构他们的白人白性啊，就这么说吧。所以他画了一个图表，在这个图表的最左边就是 white supremacist， 白人至上。在图表的最右边到了中间的时候，你看到会 white confession， 白人的忏悔，下一个是白人的批判啊，然后再下一个是白色的背叛 ，OK， 最后一个叫 white abolitionist， 白色的消灭 ，OK， 就像你知道废奴就是 slave abolitionist， 他就是说你要叫家长自己在这个图表里找到你的位置，他要达到的目的是你要最好要做白人的背叛和白色的消除这个中间啊，这例子很多，随手都是。那加州有一个小学啊，这个房价中位数230万美元的硅谷社区啊，强迫一个班的3年级学生解构自己的种族身份，根据自己的权利和特权进行排名。这是在数学课上，然后这个老师开始要求学生做一张身份地图，列出自己的种族、阶级、性别、宗教、家庭结构等特征。老师解释说，学生生活在一种主导文化中，即白人、中产阶级、同性别的、受过教育的、身体健康、基督教徒、讲英语的人，这个是所谓的主导文化。 他们在创造和维持这种文化，以便掌握权力和保持权力。这就是在学校里头，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就开始教授这样的东西。等到大学，如果你要去到了人文学科的话，很可能会被培养成为那种搞活动家，在社会上全面去推动这样的观念。这都是很最近的一些例子，不仅仅是在学校中，在公司里头也给职员们做各种各样的这种所谓身份的训练啊，就是要解构你的身份，叫做多元化 diversity， 多元化、包容以及平等的这种训练。但实际上在这个训练过程中呢，就是在强化，就是在告诉你，你如果是一个白人、男人、异性恋等等等等的话，你就要意识到你是处于在歧视的这种状态。一个国家有关核问题的实验室的高管被带到一个resort 三天的时间啊，训练这高管要他们重新去解构他们的白人身份。这些高管都是白人嘛，对吧？搞核实验的科学家，发掘他们内心的这种歧视心理，到最后他们叫他们写这种悔过书、忏悔书。这大家听了以后就都觉得似曾相识哈。这是一个非裔美国人的 museum 最近发出来的一个有关所谓白色文化是什么东西的一个小告示。什么叫白色文化呢？在这里定义哈，个人主义、自力更生、独立，这是白色文化。如果你从家庭这个观念角度来讲呢，核心家庭，所谓核心家庭就是一夫一妻带着儿女，对吧？然后丈夫以工作为主，家庭为主，这种也是所谓的白色文化。有关于科学的方法论上面呢，客观理性的线性思考，因果效应啊 ，cause and effect relationships， 以及注重数据分析啊，这个都叫做白色文化。那么在历史上呢，你如果注重北欧移民的这种历史，英国的历史，注重古希腊罗马的这个思想史和犹太基督教的传统的话，这是白色文化。在工作上，新教的工作观哈，努力是成功的条件，劳作在享乐之前，这也是白色文化。宗教上，基督教是常态，其他的宗教都不是常态，这种叫做白色文化。还有包括就私有制啦，尊重权威啦，财富等于地位啦，等等等等。还有在这种具体的人的生活行为的方式上，对未来有一个规划啦，准时啦，注重时间啊，时间就是金钱啊，这通通都被叫做白色文化。所以它的目的呢，就是说我们要批判的白色文化。Al Sharpton 大家知道是谁吗？ NAACP 非裔美国人全国联合会的这个主席，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打引号的牧师。他前两天就威胁这两个民主党的参议员，一个叫 Manchin Joe Manchin， 一个叫 Sinema， 这两个人比较保守一些，属于是民主党的温和派。 OK， 就威胁他们什么呢？如果他们不 kill filibuster， 什么叫 filibuster？ 就是在参议院里头有这样一个程序，对一个法案最后进行表决的话，你必须要通过辩论，这个辩论可以是无限期的辩论，所以说你一定要有60票才可以通过这个辩论，否则的话你就没法把这个法案拿到参议院的前面来，最后来投票。目的是为了保护少数的政党在参议院里还可以有一定的权利，就是说你必须要跟少数政党来妥协，来讨论最后通过法案，而不是强力推行这样的法案。民主党现在想要推翻这个 filibuster 这个程序，这样的话他们只要有50票的简单多数，再加上那个副总统那个票，他就可以通过一切的法案。这个程序是挡在他们前面的大石头，取消这个程序必须要有简单多数，就取决于 Manchin、Sinema 这样的温和派的民主党，因为如果他们反对取消，他就没法达到他的目的。所以这个 Al Sharpton 他就说，如果你不同意来kill 这种 filibuster 的程序的话，我就要说你是种族歧视。这个和保护少数党派在参议员中的这种程序跟种族歧视有什么关系？前两天就是拜登出来那个第一次的新闻发布会嘛，对不对？他也说过一句话，说 filibuster is a relic of Jim Crow， 这个程序呢是 Jim Crow 这个一个遗产。Jim Crow 是什么人呢？就是当初倡导在美国搞种族分离的那个人，就是种族歧视的代表人啊。奥巴马就是说 filibuster 一种种族歧视的表现，拜登也继续发表这样的言论，也就是说把所有的问题，我们所刚才看到的所有的问题全部都要归结到种族歧视。在他们眼中，种族歧视是用来一个眼镜戴到你的眼睛上去看所有的事情。 OK， 去年 BLM 这些我就不讲了，当时的暴乱，对吧？当然绝大部分的人是和平的，但是大概他们计算有 6-7% 是这种暴徒，他们造成了几十亿美元的损失，死了20多人啊， 持续的好几个月在什么西雅图波特兰，对不对，在什么 Wisconsin 的 Kenosha， 各大全美各大城市席卷。杰弗逊的雕像也被推倒下来了，你看这边写着 Slave Owner， 就是 Black Lives Matter 这个 organization， 就是这个组织啊，它有一个告白，它这个告白上清楚的表明它的倾向是什么，其中有一条就是这里说，我们要 disrupt the Western prescribed nuclear family structure requirement， 它要打破西方的这种核心家庭的这个东西。所以它根本上它并不是说简单的说会为黑人这种少数群体谋权利，它里头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这个创始人是很明显的这个共产主义，他自己都从来不隐瞒，而且他们收到了大量的捐款，可以去问，没有一分钱最后是到了那种真正的贫穷的社区去帮助这些黑人的学校，或者去减轻黑人社区的这种犯罪问题。他打着这样的旗号，但是他的实际上真正的目的完全不是他所宣扬的那样。然后我不得不讲一讲我们最近所发生的事情，亚特兰大发生的对于亚裔的这个洗浴中心的枪击案的问题。犯罪的人是一个白人，在我看来是精神有些异常的，参加一个美国的一个教会啊。其实那个教会我们还去过，我们孩子毕业典礼就在那个教会举行，那个教会网站就被拿下来了，然后发布了一个声明，就是说这个绝对不能代表我们所平时所宣讲的东西，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人从我们的成员里头踢出去，他的家人也还在那个教会，你可以想象这个教会现在是面临多大的压力，是不是？我这里不是想为这个人辩解，他显然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罪行，不管他的原因是什么，这都是与我们基督信仰教导所截然相反。我也可以理解很多的中国同胞就在全地游行，举着标语的牌子 Stop Asian Hate， 然后你看下面这个图片，这旁边就写着 COVID-19 然后 White Supremacy， 就是马上就和种族的这个问题要联系在一起。到底这个白人是不是出于白人至上对于亚裔的仇恨而去杀人，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这个并没有定论。而且据警察当时对调查讲，也并不是说很清楚，对不对？但是马上就把白人至上和这个东西联系起来。然后你看这个新闻的内容是说，这个 Christian leader wrestle with Atlanta shooting， 现在这些基督教的领袖都在为这个白人凶手和美南浸信会之间的连接的这种联系挣扎，他隐隐就是要把这个人和保守派的基督徒和白人至上一定要联系起来。显然做这样的结论为时过早，但是当然大家就开始出去游行了。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就是说游行到底你所针对的对象是过去几十年的联邦调查局的一个数据表明，就是 Department of Justice 数据表明，针对亚裔的这种暴力性犯罪 27% 大家猜是哪一个族群，黑人 24% 是白人 24% 是亚裔，还有百分之几是不太明确。这种说法就和他们所要推行的这个 narrative 就不一样了，对吧？我这里不是想要说哦，我们就去恨黑人 ，no， 我认为那些对亚裔仇视的这些，或者他真的有种族倾向的人，他并不代表一个族群的整体的观念，而是那些本身那些人他是有歧视性的人，这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你不能把他用这种族群的观点来看。但是现在的媒体就立刻推用这样的方式，把大家的情绪煽动起来，某领导人的讲话联系起来说啊，说比如说中国病毒啊什么之类，引起了这些犯罪。这些人不会去听川普讲什么，他就是看到你软弱，他就要欺负你。但是很快就发生了第二个这个枪击案，对不对？这个穆斯林叫阿里什么什么，在科罗拉多发生的枪击案，对吧？开头的时候你会看到马上网上就有人说啊，这又是一个白人枪击案，他去了一个这个超市，杀的人全是白人，然后他的名字一出来叫阿里什么什么的，马上就说啊、哦，是他的头脑有问题，因为这又和他们的主流的去要推的这个说法相反了，马上就转移到枪支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所有的新闻你都可以看到这个背后它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怎么说呢 narrative 叙事的东西在后面。这就是我想说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我觉得在美国所面临的最大的危机，也是当前教会所面临的一个必须要立刻要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很清晰的处理的一个观念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批判性的理论。批判性的理论最最重要的一部分 可以说就是批判性的种族理论，因为这个东西所涉及的人是最多的，它的影响也是最大的。我想把这个批判理论的思想起源，以及它在学术界的发展，以及当代的批判理论是什么，还有它的手段是什么，它的影响，以及它对教会的影响，它到底与圣经是不是符合，还有最后怎么办啊？当然这个最后怎么办只能是大家来一起思考。今天可能最主要的呢，就是批判理论到底是什么，争取我们来个把它解剖剖析一下啊。所以能够把这段部分讲完就是今天的主要的内容。下一次可能重点放在它的危害在什么，它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在什么。这是我们教会目前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威胁之一。先讲一些人哈 ,Antonio Gramsci, 啊，安东尼奥格兰西，这个是一个意大利的共产主义者。他当初被墨索里尼给关进了意大利的集中营，所以这是他在里头监狱里写了很多的东西，可以叫做监狱书信。保罗也写了许多监狱书信。他当时参考，他提出一个东西叫做文化霸权理论哈，就是说这种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似乎在很多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那样发生。为什么会这样呢？最后在俄国发生，在中国发生，当然他死的时候可能中国革命还没有开始，但是在英国、德国、法国这些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似乎应该更应该发生这样的现象，却没有发生。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就认为资本主义不仅仅是靠着暴力和政治的经济强制，不仅仅是靠强制力量来统治，也依赖其意识形态。所以这个意识形态啊，就是表现在统治和心智与道德的领导权这两方面。这样的统治指的是直接强制，而心智与道德则是想法。资产阶级发展了霸权化，传播其价值观，使其成为常识。就是说，这在我们生活中很认为是常识的东西，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文化，而这种常识抑制了革命的发生。工人阶级按照资产阶级的是非标准来衡量是非，从而协助了资产阶级维持现状。他最早提出了这个东西。那么批判理论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提出来，这也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个学派。那么50年代以后呢，这个工业和科技的发展啊，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变成了富裕社会，发达的工业社会。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贫困化的理论已经过时，所以他要提出新的理论，认为工人阶级富裕起来以后不再是革命的动力。革命动力是什么呢？是所谓新左派、新反动派。新反动派包括怀有激进情绪的学生、青年知识分子以及某些受到排挤和被遗弃的社会阶层。你再联想一下今天的状态是不是蛮像的？因为现在的革命不再是社会革命，不是那种暴力革命，而是心理或者本能结构的革命。因为人的本能受到各种社会文化抑制，不能自由发展，所以处于异化状态。也就是说要在文化上来讲，他们最大的特色就是建立了所谓的批判理论。这就是这个批判理论的起源，应该说这个词语正式的起源。相较于传统社会科学要以科学量化的方式建立社会经济的法律规则，他们要进一步探讨历史的发展以及人的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就是说他要从文化这个角度、心理角度来批判，这是所谓的批判理论的这个起源。当然这些人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共产主义实在是怎么说呢，他的名声臭了大街了，对不对？因为在20世纪可以说对于人类最危害最大的一些思想，造成了人类最大的这个不管是在哪里实践，对吧？俄国、中国、柬埔寨那个波尔布特是真是特别红色高棉，那个是30%的人死掉了，就几年的时间整个一个国快灭亡。所以这些人他在学术界并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毕竟还是在美国存活下来。然后所谓后现代啊，这些人提出了这个，但是你怎么来批判呢？怎么来解构呢？这是这个后现代主义给他提供了一个工具 toolbox。 就是我讲两个这种所谓后现代理论的哲学家，都是法国人，一个人叫 Luther， 他讲到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有所谓的 meta narrative， 宏大叙事。什么叫宏大叙事呢？比如说基督教圣经的世界观就是一个宏大叙事，人类是神所创造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基督的救赎，到有一天基督要再来，这是对于人生基本问题的答案，这是一个大的框架，这是适用于所有人的，这是一个宏大叙事。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说是一个宏大叙事，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就是斗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不断的斗争中进步，最后要达到一个，他不是总结出了所谓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吗？等等等等，我们华人从大陆来的都应该学过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大的 story， the big story， 来横盖人类的最基本规律的东西。科学在他看来 或者理性主义也是一种宏大叙事。所以他就是说宏大，对于宏大叙事的霸权要批判，人们不再相信伟大的推动者、伟大的主题，人们应该只用小型叙事，相信现在世界是一个繁荣的世界，就是你有你的宏大叙事，我有我的小叙事，我的小叙事和你的宏大叙事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他提出了这个东西。然后福柯叫 Michel Foucault， 也是一个法国的哲学家，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权力即知识 Power Knowledge。 这个不是把它分开的两个词语， Power Knowledge 是两个联系起来的。他说虽然许多知识分子为了确立和抬高自己的学术身份，总是试图把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隔离开来，但是当社会和人类行为成为研究对象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时候，知识的创造就必然与权力的机制有关。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知识的产生和权力是直接相关的，权力产生知识，知识反过来维护权力，权力和知识是密不可分的。这个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知识本身的发展可能行为一种权力和真理制度，比如说科学就是一些知识，它不仅仅是好像单纯的研究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而是它的背后还和权力息息相关，并对其知识等级化、纪律化。他认为18世纪是一个知识变得纪律化和制度化，知识内部产生了一道挑选和判断什么是真正知识的真理标准，在知识的内容上也日益趋向同质和单一。他也认识到真理制度的危害，他就最后就是说，不仅仅是什么是知识，到底谁在产生这些知识，到底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称之为知识，这是他所谓的真理制度啊，就会产生一个确定什么才是真理、如何区分真假话语标准的机制，从而使那些长期被人们忽视的边缘化的历史知识，以及那些处在知识等级体系的下层的地方性知识、特殊性的知识，可能沦为被剥夺了正统资格的被压迫的知识。它这里头有一些正确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的完全从这个所谓宏大叙事或者说真理标准或者科学理性主义这些东西来判断什么是真知识。就是也就是说有一些人的个人经历或者是一些比较边缘化的东西，我们也不能完全的否认其价值。但是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所谓的真理制度是对这些所有边缘人群的一种压迫，所以他就要主张知识分子要承担进行批判性反思的使命。他说重要使命是什么呢？通过自己专业知识领域的分析能力，敢于对那些被认为对绝对权威的公理和普遍性真理提出质疑，对那些广为熟悉和被认可的事物进行必要的拆解 deconstructing。 所以你前面提到那位数学老师哈，开始反思了，我这样教授数学到底是不是和白人歧视是联系起来的？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他们所教授的东西，这是哲学家今天讲的内容。所以如何掌握知识，谁掌握话语权，为谁的利益服务啊？所以你如果单纯的讲，你他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可能起源是在那儿，但是他的理论的这个批判工具可以说是从这个后现代的这些哲学家里头，他们写了很多的书啊，论历史、论性别、论什么阶级，这些人都写了很多的书。他从历史上每一件的事情他都这样批判，所有的知识他都要到背后去分析它的原因，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你看你以为这个东西是真知识，实际上是背后有许许多的东西在里头的，那你去跟他学几年， 你脑子就转过来了嘛，对不对？所以他是有很强大的理论支撑的在里面。但是这些哲学家他也影响不是那么大，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哲学家写东西让人很难看得懂，尤其是那种去解构语言的人，他自己都搞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你看他就特别费劲。所以他固然是有一些影响，大家也不太清楚这些人是在干嘛。还有他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他就解构，那他把所有其他的知识全解构了，他自己的知识他也得解构啊，所以到最后就是就像一个那个强酸，他腐蚀了杯子，腐蚀了放着他的桌子，腐蚀了地面，最后把所有东西都腐蚀掉了，所以他自己也被解构了，他没法站立得住，就好像一个人坐在一个树枝上拼命的这个砍树，最后他把基础也砍掉了，因为你必然没有所谓的绝对真理，那你的东西也不是绝对真理，对不对？或者说你说我这种解构方式是绝对真理，所以那是一个非常怎么说 self-destructive 的这个 force。 但是到了80-90年代的时候，就出现了所谓的批判理论的这发展，在学术圈里就有人把这些东西又给他拉出来。他说不不不，这个世界上还是有真理的，他们以前的这种后现代的工具呢虽然有问题，但是呢我们可以用他的工具来解构，我们还是有真理的。而且他发展出了许许多多的这种所谓的理论啊，批判理论的发展，就是批判殖民理论。这基本上是什么呢？我就用白话总结了，就是说这个理论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白人文化是怎么压迫东方文化、黑人文化、原住民，然后就是发展出的批判性种族理论，那主要研究的问题就是白人是怎么压迫黑人的。 女权理论是男性怎么样压迫女性的，性别性取向的研究就是异性恋怎么压迫同性恋，变性人怎么样被直性人所压迫，还有残疾研究啊，就残疾人怎么受压迫。然后这里头有些研究到了一个出奇的地步，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你一个人他耳聋了，你给他最后研究发明了一个助听器让他可以听得清楚啊，你这不是在帮忙他，而是后面所谓 deaf genocide， 是对于聋哑人的种族灭绝。 OK， 肥胖研究，你看着肥胖研究，他不是在研究说怎么样消除肥胖，或者说肥胖对人的影响是什么样，或者数据是怎么样，而是说肥胖这样的人是怎么样被压迫的。如果有一天有一种药丸被制造出来，所有的人都不用胖了，处于一个所谓正常的这个体重的话，那么他认为是对于肥胖的种族灭绝。对对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哈，这是这些人写的，你看他说与传统的体重研究方法不同，这里脂肪研究啊，就是肥胖研究，并不反对人类体重多样性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而是关注人们和社会对于这一现实的看法。脂肪与需要对那些流行的强大的带有偏见的与体重相关的信念持怀疑态度，这种怀疑主义目前是罕见的。至于关于体重的公认知识是有社会风险的，美国文化正在进行一场无孔不入对于针对于胖子和胖子的猎巫活动。 OK， Witch Hunt， 这种消灭胖子的冲动还在继续。你说这都到什么样的状态了？这些所有领域的研究，过去几十年发表了数以千计的论文，还有我还没讲这个 queer LGBTQ， 这个 queer 的研究， queer 这个词本身有点很难界定，但是基本上它就是消灭一切人类的类别，所以男女没有这样的本身差别。他认为男女本身是一个 social construction， 所有的这种区别都是社会建造的产物，不是生物的这个结构。所以有一个人他就把他说通用这些 study 叫做 grievance study， OK， 就怨气研究，就是研究的东西是这个社会怎么样通过各种制度文化语言来压迫人的。你可以把人通过各种各样的类别来压迫，你参与认同，你如果觉得人应该健康需要减胖，那你也参与认同这样的文化，你就是在压迫和歧视胖。但是这个我不是说后面的，尤其是肥胖研究它可能还不是主流啊，但是据说是在医学杂志上你也可以看到类似。你想这些最后就是真的肥胖的人的他们的健康是一种多大的损害，如果这种思想成为主流的话，对不对？就好像我们刚才讲到的那种对于数学教学的方式成为主流的话，对学数学的小学生是一种多大的损害。那美国人的数学会越来越糟糕，不被乘法口诀表，你去研究说这个数学到底是有关什么东西的。我们教会有一个炮，他就是教数学的，我还跟他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要这个数学要这样子教。所以说这个事情并不是一个在某些地方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现在普遍的事情。那当然这里压迫者就是白人男性异性恋基督徒，没有残疾，没有肥胖。批判理论的大发展它在学术圈里有一个爆炸性的发展，所有在你的Department 的人文学科领域，什么 English 啊，尤其是教育，就是将来培养老师的这些，这个理论可以说是占到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你就不奇怪今天你会发现这么多的人会带有这样的观念，对吧？它实际上已经形成一个世界观了。